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赖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我是小 C。
今天分享的内容是这一季新出的系列，叫黑赖，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头条的那个黑赖呢？没错，这个系列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赖最近推出的重大功能或是服务方案等最新资讯，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认识。
今天主要会来跟大家分享两大事件。
出门不喜欢搭乘人挤人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靠计程车代步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 Line Taxi 的服务。现在服务在升级，推出 Line Go 一站式交通服务，不用额外下载 App， 只要加入 Line Go 官方账号就可以叫计程车、租车以及预约机场接送哦。
没错， Line 与裕隆两集团强强联手，借由以科技改变移动服务，满足客户需求，透过 Line 官方账号就能整合多样交通服务，让您去哪都行。
听起来真的是太强大了。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新功能，就是可使用语音叫车服务来呼叫计程车哦，而且还会有 AI 的跟您对话哦。
听起来也太方便了吧，等等下班我就要体验看看 Line Go 服务。
赖贴图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同时团队也持续在不同的议题上协助发挥温暖的影响力。每年赖贴图都会以公开募集的方式征求年度的公益贴图伙伴，来号召大众对于弱势族群重要社会议题的关注，进而发挥贴图的影响力。所以接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黑赖的重点话题，公益贴图。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今年度的合作伙伴，就是我们的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两位，其中一位是秘书长怡珍。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秘书长怡珍，
以及副秘书长芷涵。
大家好，我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的副秘书长芷涵。
今天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公益贴图的创作理念哦。
但首先还是要请怡珍帮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成立的宗旨。
好，我们是一个由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团体，成立到现在已经21年了。那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学校还有各种场域努力的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都缺乏性别平等的概念的话，其实会造成很多无谓的限制或是困扰。譬如说台湾跟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个状况，就是教育上的性别隔离、就是理工科系大部分是男性就读、然后人文科系大部分是女性就读。
我也很有共鸣、以前老师都会鼓励我们可以去念就是清交大理工、他说你会不知不觉就变校花了、
校花
吗？系花班花的时候你会很不小心就成为
系花这样子。对，老师有鼓励女生去念理工科系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到有性别隔离的状况之后、其实就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女性天生就不擅长数理，可是其实有一些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是因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就一直被灌输女生数理不好的概念，然后不鼓励他们
自己被催眠了。
对对对，而且也有研究发现说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如果譬如说她的数学老师理化老师是女性，这就会很大的影响到她愿不愿意选理组。对，
真的是，因为我刚好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女生
哦，
所以我觉得我大概从高中开始就真的有那个潜能，就真的觉得其实我数理也是很可以的。但是当时已经选了第一类组，没有
对，所以像这样子性别隔离的问题，我们觉得是一个需要改善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小时候求学的过程中有因为他的性别气质或者是性倾向被霸凌的经验、甚至有很多的男同志朋友跟我说过，就是他小时候一开始发现自己喜欢同性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会得艾滋病然后死掉，因为以前对于同志跟对于艾滋的污名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错误的观念，然后造成这些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要实现性别平等的话，一定要从小做起，然后从最基础的教育做起。
哇，这真的是蛮重要的，让我想到玫瑰少年那首歌。
对，没错没错。
那也想要请教一下怡珍跟芷涵，协会平日会推行的活动有哪些呢？
哦，我们因为主要是由老师组成的团体嘛，所以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其实是在学校端，就比如说学校的老师他们定期都会需要去上一些教师研习或是进修课，那如果他们要上跟性别平等有关的进修课的话，可能就会邀请我们协会的老师去就是担任讲师、
嗯、老师的老师的感觉，
有点那就是分享分享。
那两位也是老师吗、嗯、
不是，我们两个都不是老师、嗯、
对，
这么巧，那怎么会有加入这个协会？
我自己是社工系毕业的、嗯、所以我本来就立志想要进 NGO 工作、嗯、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身是双性恋，所以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也一直觉得性平教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有过挣扎的过程更能同理。
其实我自己比较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我在求学的时候、嗯、我们学校其实提供了很多性平教育的资源、嗯、像我可能高中的时候就有听过同志团体到学校来演讲，或者是有一些知名的、
哦、很好的学校耶、欸、
对对对，知名的女性主义的学者也有来我们学校演讲过，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之所以可以在摸索认同的过程中不用有太多的挣扎或痛苦，就是因为我的周边的环境其实给我很多支持。那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同志朋友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这样子的资源，甚至他身边很多人甚至老师对于同志是歧视的负面的态度、嗯、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会很辛苦。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需要认真的投入性平教育工作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怡真算是蛮幸运的、欸、我觉得应该也是性平毕竟成立了21年了嘛，所以其实你也是接受那个成果的一代了，这样
是是是。
那芷涵呢？
我的故事跟怡真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就是一个从小到大对社会漠不关心的那种
需要你们这种人加入
对，我是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就是意识到，因为那时候台湾就会开始讨论一些比如说同婚或者说性别平等相关的法案，开始觉得说就是哎、欸，我对这个议题其实很多共鸣、嗯、然后刚好那个时候这个协会就是在征人，所以我只是有这个契机然后去投履历然后就加入，
就是一个灵感呢、欸。
对，而且我自己完全没有在、民间团体或者说跟性别相关议题的这种组织或者是公司工作过，就是一点相关的经验都没有，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契机。
所以不止结婚需要冲动
找工作
也
要对，而且我是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啊，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甚至比如说那个彩虹旗不是有六个颜色嘛，然后我那时候还画错，我就画五个颜色，然后那时候想
说有七个颜色
我们今天都六个
真是抱歉才疏学浅那刚刚芷涵有说到他其实投入这一个协会就是一个冲动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投稿勾弋贴图的冲动契机吗？
该不会也是个冲动？
对，会不会也是个冲动？
就是应该不算冲动啦，因为我们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这几年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在推广情感教育，那情感教育它其实是台湾性平教育里面的其中一部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教学生怎么样好好的认识自己，然后表达自己，然后也学习怎么跟别人互动，好好的尊重其他人。因为我们觉得贴图是现代人，因为台湾人应该每一个人都有用 LINE， 那我觉得贴图是现代人在沟通在互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表达自己的工具，这个跟我们推广情感教育的理念是很接近的、
很呼应的，这样子。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
一直到成为伙伴的心情怎么样，
就非常的兴奋，因为本来其实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啊、
因 为
什么？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过去公益贴图合作的伙伴、嗯、可能像是现代妇女基金会啊或是儿妇联盟啊，都是比我们大非常多的组织，因为我们是一个只有四个工作人员的超级迷你组织。
哇，
对，
哇，
然后
那你们很辛苦耶、欸、但很厉害、嗯、
对，谢谢对，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又是做这种教育啊倡议的议题、嗯、就是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会想要捐款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这次可以获选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期待。
其实我要借机帮来贴图说明一下，每年都有超多超多公益团体来报名的，确实是一个集展，非常非常多的提案，我们都是经过好几轮好几轮的讨论、嗯、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议题都很重要，所以其实有时候是真的是好几轮，我们先几轮，然后最后有十个啊，再来是五个啊，再三个啊，最后两个啊， 啊，然后再继续票选。但老实说，这其实跟规模大小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啦，就是 NPO 的规模大小不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议题，或者是今年我们公司想要推广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讯息来做选择，还有就是我们会想要兼顾我们议题的多元性跟多样性这样子。所以贵单位能够入选是实至名归的，
谢谢谢谢，也很高兴情感教育的议题可以被看见然后被重视。
那刚刚其实不管是怡真还有芷涵都有提到情感教育嘛，那在我求学的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啦，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情感教育是个怎么样的议题，你们又是怎么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的呢？
嗯，情感教育如果你上网查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比如说教育部很多文字的那种资料，可是我觉得情感教育很简单。我先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修炼爱情？
修炼
林俊杰的吧。
对，那你们知道那个炼是哪个炼吗？
炼狱的炼
旁边是什么？
火字旁边。
对对对对，但是就其实有很多种写法嘛，比如说火的炼啊，然后金的炼，或是那个秘制练习的那个炼。然后火的炼它可能就是代表你在爱情里面很多困难吧，我也不知道，
很 struggle 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金部的炼，秘字旁的炼，你要一直练习，你要克服很多事情之类的，其实都是爱情的样貌。然后情感教育其实我觉得一句话简单的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习用平等的方式跟别人互动，然后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其实都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哇，小C我们有没有秒懂？我觉得这个协会一定很会教人，比喻用很有趣的方式这样子。
没错没错，因为刚刚有稍微跟我们科普了一下情感教育，那通常会怎么样去进行跟老师的教育之类的？
因为像刚刚我们说希望大家都学习有跟别人平等互动的能力嘛，然后其实在社会上我们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很大部分都来自于性别。对，因为大家比如说什么恋爱教战手册，然后教你怎么搭讪人之类的，他都会就是把你分成，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要有主导性，然后去发动一些攻势，就是去追求女生嘛，就几乎都这样。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多传统的这种期待你两性互动的情感教学，就是它会让大家学习到比较单一的互动方式。所以我们会在教情感教育的时候有几个重点，像我们会希望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让学生有很多的发表跟讨论的机会。对，因为我们不希望是像课本一样，就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协会有在做学校课本的教科书检视，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谈到情感的部分，
这很重要。
对对对，但是课本里面写的呢其实就是还蛮有趣的，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说，哦，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先团体互动，你先跟一群人出去，然后再缩小你的圈圈到固定的人，然后最后才可以就是好好的跟他约会，最后结婚。就他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这个步骤。
哎呦，我好像有印象，好像是这样，就是你要先跟大群的人在一起，
对对对对，
然后再慢慢找出你的单一对象，然后再跟他约出去什么的。
对啊，可是事实上现在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是照这种 SOP？
对啊，网络上就直接一对一了。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小朋友，你看到课本上这样写，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在写什么，就是三十年前的交战守则之类的。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望就不要用这种比较 SOP 然后宣导式的方法来跟小朋友谈，就是我们会创造一些情境，比如说给他们看一些小故事之类的，然后去反思说，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做，然后对方的感觉可能是什么，就类似用这些问题去让小朋友发表意见，然后让他们要在课堂上可以听到不同的人的看法。
所以身为有女儿的妈妈很想要赶快报名现在女儿才两岁多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刚刚芷涵分享的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现在互动的模式是新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比较不可能是从大团体开始，有些人可能是毕竟这是网络原生的世代。但其中有一个课题我一直觉得蛮好奇的，就是很多在不论是在职场啊，或者是像前阵子很多讨论的像 Me Too 的事件啊，我就有点发现学校没教的事情真的很多。其中一块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拒绝 蛮想要请问怡真的，就是、那这一块的话在情感教育也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嘛。
对，确实是情感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就是很着重在怎么帮助学生表达他的情感，表达他的意愿，然后跟别人互动。我们有制作一个给中小学生的情感教育的教材，那里面就会设计很多的活动或者是练习，让小朋友可以互相讨论，然后换位思考，然后分享彼此的想法。譬如说我们有规划有一堂课是跟学生讨论要怎么告白还有怎么拒绝、对，然后我们让学生练习写告白信或是拒绝信，结果发现学生都写得超级好。我这边有带一个范例可以给大家看，就是像有一个学生的告白信，他就写说你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我不会生气也不会暴力。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观念很正确，
对，没错，
的感觉，
对，从小就知道不可以暴力。
这个是四年级，
哇，
小年级，
对，
小四就开始教告白跟拒绝非常重要。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现场的老师也会说，在他们上这堂课之前，其实班上有一些同学可能就考虑要告白，譬如说他想要的告白方式是当众当着全班所有同学面前告白，可是就是上了这种课的讨论之后，可能这个同学就会发现，哎，其实有很多同学不喜欢被当众告白。
对，也当众也不好拒绝，
对对 对，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或困扰。像另外一个范例是一个拒绝信，然后他就写说，我不能剥夺你喜欢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们不一定要互相喜欢才是最好的关系。
也太成熟了吧。
那个是国一啦，
国一，
我国一写不出来，我国一写不出来这种东西，我只会说抱歉，我对你没兴趣。
这样也可以，
虽然很直接，
我们还是当朋友好了。天哪，怎么可以那么成熟啊。
对，我觉得他们表达其实比很多大人都还要成熟，
想象的好。对，
现在孩子蛮早熟的。
对，然后因为其实这些沟通表达是很需要练习的，不然你可能遇到事情的当下会脑袋一片空白，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教情感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情感教育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公益贴图合作真的是蛮有意义的。而且我们这次公益贴图是邀请到豆卡频道，就是跟大家再介绍豆卡频道的崇高的地位。他其实是不只是我们赖贴图名人堂的一个 MVP 以外呢，他其实是在海外最受欢迎台湾的创作者。所以这次想要问一下两位跟他合作的经验怎么样。
豆卡频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他是谁，就比如说我家里超多人也都有用他的贴图，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人就愿意来合作这公益贴图，觉得超开心。而且那时候也有注意到他有跟政府部门也是有合作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公益性质，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潜力，就觉得说这个创作者其实他表现的都还蛮精准的，就很期待说他会怎么呈现我们的贴图这样。
那真的合作下去有如你预期的吗？
有，怡真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不是说就是完全没有觉得要改的地方？
对，我们收到他的草图之后就觉得跟期待中的几乎一样。
哇塞，就表示你们有心电感应耶。其实豆卡本人是蛮低调的，当时在接洽他的时候他其实档期非常满的，因为他是人气高的创作者，但他一听到邀约就直接答应了。然后还有说因为他本人是妈妈，所以也是觉得情感教育真的也是一个小朋友很快就会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他就立马就答应了接受合作这样子。台湾的创作者对于这种公益议题啊其实都还蛮积极响应的这样子。
那我也想要偷偷问一下两位，因为我们其实还没看到贴图嘛。
哦，
我们录音的当下还没有看到贴图过，他现在还没有出来，但可不可以跟我们偷偷的小小剧透一下这次跟豆卡频道合作主要想要传达的讯息跟脉络？
好，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贴图的主轴同样就是聚焦在情感教育的议题嘛。那因为刚刚讲到说大家可能平常会觉得有一些表达会很难说出口，或者是说出口觉得有点别扭，那我们就觉得可以先用这组贴图来帮助你的沟通。所以在这组贴图里面除了一些实用款的贴图之外，我们也想了很多表达意愿的内容，而且这个表达不一定是正面的肯定的，也有可能是拒绝，或者是我还要再考虑一下再想一下等等的，就是我们想了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觉得很难拒绝别人，可能就可以考虑用这组贴图，然后再配上豆卡频道这个可爱的图片，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对，那详细的内容就请大家自己到贴图小铺来看。
对，其实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贴图就已经释出了，就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那可以再请芷涵帮我们多介绍一下这次公益贴图活动的时间跟相关的贩售讯息吗？
这次我们公益贴图会一直到12月18号都可以在贴图小铺或是就任何你只要打开你的 LINE 应该就会看到非常多可以购买贴图的连结，那请大家赶快用你的新台币
新台币来支持这个庆品的议题，这样
没错。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这次就是这个公益贴图的新台币会如何运用？
好，刚刚有跟大家讲很多情感教育的部分嘛，然后我们这次也会把公益贴图的收入用在情感教育的推广，包括我们协会其实自己也有 podcast 频道，然后希望对透过 podcast 节目也跟大家聊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情感教育议题啊。除此之外，就是因为我们也开发很多教材，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教材进行数位化，然后公开给更多老师，如果他想要用更好的情感教材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下载。而且不只是这样，就是我们未来还会开发更多更多，就是不只是情感教育，然后还有很多跟性别平等有关的议题的素材，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其实我知道姓名还有个千德尔，
对，千德尔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情感教育教材，千德尔的这三个字就是英文那个 gender 的谐音，就是学校老师都很爱用这种谐音，
取得很棒
花露米之类的。然后我们这个千德尔它很有趣，它一共有12堂课，我们设计了一个宇宙冒险故事把它串在一起，
我听起来就很有趣，
就是他
小朋友就会很想要学，
小朋友很喜欢，因为我们这12堂课每一堂课都有帮他做一支就是一两分钟短短的动画，然后你是扮演一个就是地球人的冒险小队，然后你要去各个不同的星球，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外星人，然后外星事件，然后我们都会把那事件设计成就是一些跟情感议题比较有关系的，然后你就要去出任务，然后去解决一些东西。
哇塞，听到这个大家还不赶快支持一下
对，
真的很感谢怡真芷涵今天的分享，原来买贴图还能够做公益，真的是一举两得。
没错，各位新台币战士记得要把握时间，我们的公益贴图热卖中会一直持续到12月18号，一定要把握时间，赶快用新台币把公益贴图下架。
也欢迎大家不止自己购买，还可以赠送给别人，
可以安利给你的周遭的亲朋好友。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分享的黑LINE内容，邀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庆平协会的 Podcast 节目这是真的吗。如果有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节目333诊疗间，一起给333诊疗间跟这是真的吗我们五星好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